首先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全家蒙福，主恩满意。希望每一个家庭，对啊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哇，今天看到好多家庭哦，大家都聚在一起，感谢主啊！那真的求主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跟祝福。我想，我蛮喜欢的这一张图哦，就是福是什么呢？福。这里看到的是啊，全家团圆啊，那是家人在一起，有弟兄姐妹，有，对啊，这个我们有周围，我们有其他弟兄姐妹与我们在一起，这真的是很大的恩典，很大的祝福。那我也特别感受到，当我们，对啊，在春节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怀念纪念我们的家人，那我们也想到教会就是神的家啊。那在这个家中，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也相聚在一起，向主感恩，对吧、啊？在这个农历年呢、啊，我们新年也是聚在一起嘛。农历年的这个初三，那我们教会又聚会，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连接在一起，那让我们献上感恩，啊，感谢神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他。我想每一个寻求主的人。今天都在主里面，可以欢喜快乐。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创造，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，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家，让我们在他的家里面呢，可以成长、蒙爱，一起学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要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。那想今天用这个题目"兴起发光"来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属灵操练。大家看到这张图哦，是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照的一张相片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最近还蛮冷的哈、哦，对不对？最近都结冰了。那我们这个是在我们家旁边的这个一个草原上面，再过去一点呢，有一块地方，哇，之前可能积了很多的水，所以现在都结冰了，好多人都在那里滑冰了、啊，很开心。那早上呢，就跟女儿，啊，很早就起床了，然后就带她一起出去走一走。那我就看到，哇，清晨的日光照在冬天寒冬里面，哇，感觉到非常的温暖。我想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也是有这种感受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。对，我就跟上帝祷告，想感谢神，让我在早晨就领受到你的爱，在来到主的面前，其实就好像在寒冬当中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就领受他的光啊。那我就想到，在民数记第六章那边也讲到说，神的脸光照我们，当我们来亲近他，就是来到他的面前，就好像他的脸就像光一样，照亮我们的心。我想不仅仅是照亮，其实有光的地方也有温暖。那有温暖的地方，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。那我在早上出去这个走一走的时候，也一边祷告嘛。那有一件事情我也在问问神呢、啊。最近听到了有一个消息，在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很久，大概有一两年都没有去教会，然后最近就听说，哎，这个姐妹。这个家人很久没有联络到他，两三个月都联络不上。结果再过几天呢，然后就听到有一个消息，就在家里面，就警察就进去这个家人申请嘛，就警察进破门而入，结果在家里面就发现已经死在家中了。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就蛮难过的。我也在想啊，如果这个人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话，当然不知道这怎么发生的，不知道是他杀还是自杀，但是我就在想，不知道在我们的身旁啊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其实可能常常也在失望的边缘，可能也在无力灰心的时候。可能，对啊，失去了盼望。那谁可以把真光分享给他？谁可以把信心 爱心、盼望可以分享给他呢？对啊，我也在想，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了。我们对啊，圣经上说嘛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其实就是我们了。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，都是世上的光。神已经照亮了我们的心了。其实我们生命有力量、有盼望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，有福的确据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对啊，我们可以高唱得救的乐歌。前面一首诗歌也是说，我们主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即使在一切的这个低谷当中，即使在我们觉得都没有盼望了，甚至放弃、忧伤、沮丧的时候，可能忧郁的时候，对啊，这是我们最好的信息啊，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信息。那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信息也分享给在我们周围的人呢？有一些可能弟兄姐妹，对啊，可能曾经来过教会，但是好一阵子没有来了，可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各式各样的阻隔，可能不一定那么容易，对啊，来到教会。可能来到教会也发现，哇，怎么在网络上面好像人跟人距离也很遥远。那可能你也看不到对方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到底有谁在我们中间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就每一个人都是世上的光啊，都是被主的所照亮的。我们都好像世上的一盏明灯啊，那可以来照亮别人。所以今天也想透过以弗所书来跟大家。不知道是谁把我声音关了。求主让我们兴起发光啊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来发光嘛，让我们的这个温暖可以临到我们的家，让神的温暖可以临到我们周围的朋友，让神的祝福、神的爱可以临到那些在死荫里的、住在黑暗当中的、看不见光明的、看不到希望的这些弟兄姐妹。那我想对啊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兴起发光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光如今已经照亮，主啊，你就是世界的光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也照亮了世人，主啊，你从死里复活，是世界上最明亮的晨星，主啊，你也照亮了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如今也成为光明的儿女，帮助我们行在光中，帮助我们兴起发光，帮助我们用你的爱心、信心、盼望来照亮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愿我们今天在你的里面，也被你自己的话语所激动，所被你话语所鼓励，主啊，也被你话语挑战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首先呢，先要分享分享信仰的生活需要操练。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其实都需要操练我们信仰的生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信仰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躺着进天堂，那可能我们需要调整一下，可能你需要仔细的再想一想。那信仰呢，需要操练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防疫措施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病毒就在我们周围，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就在我们的周围。那如果没有这些防御措施呢？防护的措施，哎，我们就会受到感染。如果我们现在最终就会受伤了，就会受到亏损。那我们现在在德国比较管制的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要戴口罩。以前大家还觉得啊不需要戴口罩，那现在都需要戴了。对啊，如果说你不戴口罩、不洗手，其实我们就陷在潜在的危险当中。信仰生活也是一样。当我们不亲近神，对啊，当我们不读神的话，不来寻求他，其实我们就落在潜在的危险里面。这个罪容易侵入我们的生命，那魔鬼也容易试探我们。那我们也想到，这个如果说刚好现在疫情啊，想要增强免疫力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呢？那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增强免疫力，那就需要有一些改变了，就需要有一些调整。这个早睡早起，对不对？身体才会健康啊。那有充足的睡眠，有好的饮食，甚至要摄取一些好的营养蛋白质，对不对？ 帮助我们身体能够强壮。同样的，对啊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样让我们有免疫力呢？增强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呢？对啊，就要吃好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啊？属灵的食粮，就是神的话。诶，最近我也发现啊，这个约翰福音耶稣那里讲到说，他的食物是什么？我想好像不只是神的话而已，而是遵行神的话。哎，这好像还有一点差距哦。我们读经就以为是在吃神的属灵的食粮了，其实耶稣说可能还不够，还要去遵行。那遵行主的话，完成神的心意，才是上帝的粮，才是他的食物，耶稣基督的食物。耶稣都吃这种食物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更是需要吃这些属灵的健康食品啊。那如果我们都不做呢，不操练呢，会怎么样呢？诶，我就突然想到，最近有一个姐妹啊，她祷告事项就是为她的妈妈祷告。她妈妈怎么了呢？妈妈这个扫地啊，还是拖地啊，弯腰，一弯腰，哇，结果突然骨头就断掉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后来去检查才发现，原来骨质疏松了。可能我们年纪大了，都会知道这个很重要。骨头的这个密度很重要，但甚至现在甚至年轻人也有这些问题啊。如果我们不注意，如果没有好好注意的话，我们的营养均衡啊，甚至晒太阳，对不对？在德国太阳比较少，那太阳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吸收钙质嘛。那如果缺少的话，钙就一点一点流失啊。如果缺少不注意的话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可能就一点一点流失啊。直到有一天呢，突然。对不对？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突然就落入试探当中，突然就犯罪，就跌倒，那突然就软弱了。那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要避免骨质疏松，诶，其实我们真的还需要做点事情。你需要吃一点维他命 D，对不对？需要好好晒晒太阳啊，需要持续不断的来做，其实就是需要操练嘛。那信仰也需要操练。我们信仰也有属灵的肌肉啊，我不知道你的肌肉怎么样，还有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要做大能的勇士，就需要有力量。那但是，我想这个信仰的力量，不是在于我们肉体的强壮与否，而是在于我们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。啊，是不是有操练？啊，今天呢，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透过以弗所书第五章来分享。属灵的操练，这里讲到属灵的操练，就是要行走在光明当中，行在光中，成为光明之子，这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操练的方向。对啊，不断的练习，我们需要这个实际的应用出来。对啊，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生命啊，是神儿女的身份，那我们也需要把它活出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。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，讲如果你有圣经呢，也鼓励你翻开你手中的圣经，可以一起来看。那我也把这段经文呢做了一些编排整理，也方便我们看到一些重点。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哦，《以弗所书》第五章第八节：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，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暧昧无益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被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事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：“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”我想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第八节跟第九节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？从这段经文来看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？ 那我来问问看好了，诶，朱叶能不能回答一下看看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？
有很多，
对对对，那这一节里面讲到的是什么？
比如说，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就是暗昧的，然后基督徒他们就行在光明里面。
嗯，很好。对啊，圣经里面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暗昧其实就是黑暗的意思啊，在黑暗当中。那在主里面，其实就是基督徒嘛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信了耶稣以后就在主里面。在主里面呢，就是光明的。哇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。过去是在暗昧的，对不对？黑暗里面，现在是成为光明了。那我们再看一看啊，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。那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。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请那个施恩给我们回答一下？有什么不同啊？我念完之后你说说看好不好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？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问问施恩，好吧？
我还没有这么懂你的，你的问题就是非基督徒是什么？
哦，就是基督徒嘛，跟不是基督徒的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
哦，这
有
是
一
个
个，
目标。
嗯哼。
有信仰，有盼望。
嗯，谢谢，没有关系。在这里讲到呢，其实讲到另外一个，就是过去呢是在肉体当中，是可怒之子。那前面如果你再看一看，是活在这个黑暗当中，对不对？活在这个顺从今世的风俗啊，也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，就是顺服撒旦。那如今呢？过去好像是死的，现在是活的。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，第13节，那里讲到：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啊。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马义明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2章13节啊。
是按照经文讲，还是随便
对
天
对
马
对，
行
英
空
文
讲？
讲，看2章13节啊，以弗所
按
书二
照
章
书，
十三节。
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就是非基督徒就是不靠耶稣的血，基督徒就是靠耶稣的血得亲。
对，那有什么改变吗？以前是怎么样？
以前是远离的，现在是亲近了。
嗯，很好。我们
哦，
看
谢
到，
谢。
其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很大的不同啊。从前是暗昧的，从前在黑暗里面，如今在光明当中了。我们今天有光了，黑暗跟光明有没有不一样啊？各位弟兄姐妹，黑暗跟光明完全的不同啊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关吗？没有任何相关。在黑暗当中的人，对呀，是坐在死荫里的人，黑暗里面看不到方向，对吧？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行，对吧？在暗中，大家都在可能休息或者在做一些其他的事。但如今呢，在光明里面，从前怎么样呢？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死在过犯当中。那如今呢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。那从前是怎么样呢？远离神，如今呢，得以亲近。哇，这给我们看到，其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很大的不同。那个彼得，当他讲到说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因信就有说不出来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也想问一问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很大的不同。可是呢，想要问问你自己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认识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？彼得讲到，对啊，当他这个第一章那边讲到说，当他临到这个重生了，当他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就有活泼的大盼望。那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到天上的基业。而且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，这是大有喜乐的。而且他讲到说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想这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靠信靠耶稣的人，对啊，他生命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，就是我们不再一样了。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过去呢，我们在黑暗当中行，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真光。那这个世界呢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其实，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世界，这个其中历史的阶段，还有一个是启蒙阶段，启蒙时代，对不对？启蒙运动，这启蒙运动是什么？Enlightenment，其实就是好像是把光照亮出来一样。其实这个世界似乎也希望有光能够照亮人的世界。那在启蒙运动的时候，好像人开始领悟了，看见了，明白了，脱离黑暗了，脱离那个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嘛，对不对？脱离了这些蒙昧无知，哇，人类科技进步文明了。不过，当我们走过这个阶段以后，其实发现人类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依然一样，人仍然还在罪中，人仍然还在彼此的对立、仇恨、愤怒这些苦毒当中，人没有真实的改变。那人的这些心理上面的问题甚至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忧郁症，这个越来越没有盼望的人其实越来越多。整个世界其实都在这个光景里面，都在黑暗里面。可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认识了世界的光。那下面呢，也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整个救恩的历史，甚至是整本圣经，其实都让我们看见这圣经的故事，整个圣经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看到神要把光带入世界。整个救恩的历史就在诉说这个故事，上帝那个光明的神要把光真光带来这个世界。那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看，整个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架构，就是创造、堕落、救赎还有成全。在创造里面，如果你翻开圣经呢，第一章啊，马上就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，那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光跟暗分开，创造了光。这件事，这个创造的行动啊，其实让我们看到上帝是蛮有能力的神。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并且呢，他把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秩序，带来了意义，带来了方向。神创造了光，光和暗分开，就有这个整个世界就开始了有一个新的秩序。当上帝说有光的时候，这个光就照亮出来了，整个世界就开始有意义了。我们如果继续往后面看下去，对吧？从有光开始，对不对？上帝就开始创造这整个宇宙万物。有光，有空气，有水，然后接着开始有植物，有动物，然后创造了人，让人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神的创造带来了秩序，神的创造带来意义，神的创造带来方向。原来整个世界是混沌的，没有秩序的。上帝的话语让这个世界开始有秩序。原来是空虚混沌的， 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能力，让整个世界开始有了方向，有了意义。并且我们也看到，神是光明的源头，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。雅各书第一章第16节17节，那里也讲到说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神是众光之父，所有一切美善恩典都从他而来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在他没有改变。并且呢，当上帝创造了光，创造了黑暗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神所掌权的世界，黑暗也是由他所造的，黑暗也由他所管理。并且呢，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，那是叫神是叫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。上帝创造的光呢，是超越黑暗，可以穿透黑暗。神的真光也是一样，今天也从黑暗当中可以照亮出来，照亮人的生命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，有能力，有秩序，有意义，有方向，它是光明的源头，并且它胜过黑暗。那接着呢，从堕落当中，我们就看到，当人犯罪悖逆以后，其实整个人类就陷在黑暗当中。那甚至圣经也给我们看见，好像黑暗也掌权了。那这一个时代，就是幽暗之子，管辖幽暗世界的魔鬼，他所掌管的世界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看到那里讲到了好多世人所犯的罪。那当人第一章第21节，不感谢他，不荣耀他，不敬拜他的时候，心思就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变昏暗。那昏暗其实就是讲到变暗，变成黑暗。罪使人的心地变成黑暗。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7节那里也是这样讲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也是一样，他说，前面讲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，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。心地昏昧就是心里面充满了黑暗，就跟神的生命隔开来了。罪使人的心昏暗，罪也使我们与神隔绝。那约翰福音那里也讲到，罪使人抵挡神。那里讲到说，罪人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爱黑暗，是犯罪。那哥林多后书那里也讲到，罪使人的眼睛瞎了，不能认识福音，不能认识真理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罪人在黑暗当中找不到出路。约翰福音讲了好多次啊，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。那在黑暗当中呢，人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在黑暗里面也会跌倒。在黑暗当中，人的生命就破败灭亡。从堕落当中，我们就看到，对啊，当人犯罪以后，人就在黑暗里面。其实黑暗就是一个象征，让我们看到人没有盼望，人没有出路，人跌倒灭亡，人瞎眼看不见方向，人不认识真理，最终就与神的生命隔绝。然而呢，我们知道，虽然人犯了罪，可是神却积极的来寻找我们，神却主动的来拯救我们。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当人犯罪之后，其实不是人来寻找神，而是上帝他自己来寻找人。对亚当夏娃犯罪的人，上帝就在伊甸园当中呼叫他们。亚伯拉罕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上帝呼召他，拣选他，对他说话。神主动的来拣选属他的人，并且寻找他们，要带领他们进入他的国度，赐给他们新的生命，而且赐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国，让他们可以全新的创造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看到救赎，光就照在黑暗里面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光嘛，在他没有黑暗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神是真光，他能够照亮这个世界，而且在他的光中呢，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慈爱的。那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到这个道成为肉身的道，其实这里也很特别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。那这个道呢，接着第四节那里就讲到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在这一个道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这是生命之道，而且这生命之道呢，要照亮人的心。第五节就讲到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个生命之道，这个世界之光，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讲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差派他的儿子来，他的儿子就是世界的光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他带领我们出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耶稣的福音就是光明之道，光明的福音。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救恩，其实我们领受救恩就是认识真光。耶稣基督他就是从天上来到世界的光，要把光明带给这个世界，要照亮人的心，赐给人温暖，赐给人方向，赐给人生命，赐给人意义，赐给人盼望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看到成全，不过成全还有一段距离哦，就是神的救恩已经来到，最终呢，我们看到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再也没有黑暗，那有神的荣耀照亮整个国度，在神的新天新地当中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属他的儿女，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就已经成为光明之子了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当我们认识了这个光之后呢，我们也改变了，我们也成为光明之子。那不仅仅成为光明之子，圣经也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跟将来基督再来的这中间呢，其实是在征战当中，是在与这些管辖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。如果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看一看这个，那里讲到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那里讲到什么，其实就是属灵征战，我们在跟谁征战呢？圣经里就讲到说，不是以属血气的，乃是以属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。这些是谁呢？圣经里面后面就讲到了，就是恶魔，就是魔鬼撒旦。那今天属神的儿女其实是在征战当中，当我们不认识到我们正在征战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很容易丧失警戒。但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成为光明之子，其实就在跟黑暗的势力征战，求主也帮助我们有所警惕。如果你不穿上全副军装，我们必然会失败。如果你不穿戴光明的兵器呢，我们就毫无武器可以对抗。我们所对抗的不是那些属血气的，不是人啊，不是这个世界的，而是属灵气的这些恶魔，是那些管辖幽暗世界的，这个幽暗世界的管辖黑暗世界的这些撒旦来征战。不过感谢主，基督已经得胜了，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我们也可以得胜。就像启示录那里讲到的，得胜者上帝给我们有许多的奖赏，上帝给我们有许多的应许，神也期待我们，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将来得胜作王掌权。这是成全。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历史，救恩历史其实就是讲到 神是光啊。当人犯罪堕落之后，就沉沦了在黑暗当中。然而上帝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是把光明带入这个世界。我们今天也参与在这个救恩历史里面，我们今天也参与在上帝把光带入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世界的光，那我们的生命也要兴起发光来照亮这个世界。耶稣说，对啊，你们都是世上的光啊，这个灯不是要放在这个床底下的，乃是要放在灯台上，能够照亮全家，照亮这个城市，照亮这个世界。所以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我们不再一样了，我们的生命已经得着光明了，已经得着真光了。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到，对啊，我们自己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，给我们，求神给我们有新的眼光，能够来看待自己。那再来呢，也想问问大家，我们怎么样呢？如何变得不再一样？就讲到这个方法跟步骤，第一个我们讲到我们已经不同了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怎么样你开始不一样了，是为什么呢？或者是这个经过了什么样的原因步骤，让我们生命有这么天翻地覆的改变呢？为什么啊？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啊？其实在这四段经文里面都有同样的一个关键因素。是什么？可不可以问问样啊？
可以再说一下那个问题吗？
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过去是黑暗的，进入到光明当中呢？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改变？
开始更多复习圣经，读圣经，然后多祷告，就是更加认识神说什么是对的，然后这样子就能从黑暗里走出来，然后走对的路。
对，
还有跟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谈，对，沟通，还有一起能互相给力气，能把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面。
是，讲得很好。那这些呢，是我之后想讲的，但是现在想要分享的是第一点，就是后面那些是我们要做的部分。那什么是上帝做成的部分？马一鸣很想参与的样子，马一鸣要不要回答一下？
首先最重要一点，先信靠神，相信神。
要在哪里面？
在
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好多次。
我看在哪里经文？
在哪里可以改变呢？
在耶稣的身体里面，
在基督里，在主里
啊。对了，
对，想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不再一样了。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呢？它是怎么讲的？从前我们是暧昧的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从前我们是黑暗的，但如今呢是光明的。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什么？就是在基督里，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改变。我想这一点呢，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在基督里这么重要呢？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基督就把整个宇宙、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在基督之内的，在基督之内的呢，你看到，就像以弗所书前面所说的，第一章第三节到第14节，讲了12次在基督里， 那有一些是直接的，有一些间接的。直接的大概可以看到六次吧，间接的，如果你从其他的这个原文里面，你就会发现，不断的讲到在他里面，在基督里，在主里面。那在主里面怎么样呢？这第三节就讲到了，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后面就开始讲一系列的，这个被拣选、蒙预定，对吧？得救赎、得赦罪，然后呢，得着圣灵、得着基业，所有一切天上的恩典、上帝的祝福，都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。那也把这个世界分成基督之外，在基督之内呢，神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，但是在基督之外呢，如果你看第二章第十二节，那你就讲到，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，这个你们与基督无关呢，就是跟基督是分开来的。过去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那是没有上帝的应许，没有上帝的租约，没有神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指望。那这是在基督之外的。对啊，神在基督里面把救恩赐给我们。神在救恩里是基督里面。如果你看这个，其实每一段经文讲到的，都有讲到基督啊。第五节这边讲到说，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对不对？接着呢，第五节，我们死在过犯当中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是跟基督一同活。那二章第十三节也讲到，却在基督耶稣里。其实这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发生改变。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，耶稣基督他是神所预备的真光。在旧约当中有好多的预言，其实在新约里面都应验。那圣经里面有好多的预言应验，其实是跟光有关系的。如果你去查一查，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清晨的日光嘛。路加福音第一章77到79，这个是这个祭司撒加利啊，就是约翰的父亲所讲到的。他预言他的儿子要做主的先锋啊，为上帝开路。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一位主他要做什么呢？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到，这约翰虽然还没有看到基督啊，约翰只看啊，这个、约翰的父亲啊，撒加利啊，只看到他儿子约翰，但是他已经看见了，对啊，基督要来，基督是那清晨的日光。旧约里面也有好多好多的经文，其实都让我们看到神在末后的世代要用他的光来照亮世界。以赛亚书九章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，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如果你再继续往后面看，你就发现第九章后面呢就开始预言到弥赛亚了。九章第六节，这是九章第二节嘛，九章第六节就讲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我们就发现这个清晨的日光其实就是指向那将要来的君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马拉基书，圣经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也让我们看到必有公义的日头要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耶稣基督的光对我们每一位，就是在下大卫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祷告预言当中，也预言到将来他的后裔有一位掌权者，也要像日出的晨光一样。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光，当他来到的时候，对啊，人就看见了光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，他是以色列的荣耀，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 那这个呢，大家就自己看一看，在路加福音、在以赛亚书，同样都有预言。那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的死是宇宙最大的黑暗，基督的复活是宇宙最大的光明。当基督受死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啊，遍地都黑暗，从正午到深初啊，从12点到3点应该是最亮的时候，但是全地都黑暗，黑暗笼罩这个世界。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耶稣说黑暗掌权了。不过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行传26章23节、这个是保罗他最后跟王分享福音的时候，他就说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。你看到吗？基督从他这个受害，然后他复活，复活之后怎么样呢？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当基督复活的时候，这个真光就照亮了。这个光照亮，可以照亮不仅以色列人，甚至外邦人都要来认识他。耶稣有荣光，圣经在他复活之后其实没有描写到太多，不过我们从他在变相山上改变形象的这个状态，其实我们也看到耶稣本来是蛮有荣光的。当他们在山上，这个三个门徒与耶稣一同上山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耶稣改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。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形象就是公义的日头，是清晨的日光啊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那耶稣也特别嘱咐他们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其实这也连结起来，这个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将要有荣光嘛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看到我们怎么生命能够改变呢？我们怎么从黑暗进入光明？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清晨的日光，因着他的来到，把福音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黑暗当中出来。那再来呢，想再问问大家，不一样的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？当我们这个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了之后，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？那我就不问大家了，不要让大家太害怕。我想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嘛，成为光明的子女。那光明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？良善、公义和诚实。那那里也讲到说，我们要查验，要分辨什么是光明，什么是黑暗。那要选择，不要再做那些无益的事。暧昧无益的事，那要选择成为光明的儿女。那并且呢，我们要成为真光，成为光来照亮世界。那后面就讲到说，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，其实不一定是用言语，而是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发出光来的时候，别人就看清楚他们的生命光景如何。当我们发出光来的时候，人就看到他们所做的是可耻。那当我们发出光来的时候，基督的光也要照亮他们。那做个总结，那怎么样？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就要活出不一样的生活。那这是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。我们，对啊，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。分辨了之后，我们就要选择去把这些光明的果子所给结出来。光明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，对呀，还有什么公义跟诚实。那我想需要去选择，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分辨，有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分辨。那最近在看创世纪的时候，看到雅各的一生啊， 其实我就发现，哎，他的一生里面好像蛮缺少良善的，前半生啊，缺少良善，缺少公义跟诚实。他所做的，他很想要抓住一些东西，他很想要抓到上帝的祝福，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抓，他就欺骗他的哥哥，欺骗他的爸爸，对呀，甚至还欺骗他的岳父。那他似乎不太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，他没有光来照亮他的生命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分辨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分辨呢？很重要就是要学习圣经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那也要领受圣灵，让圣灵来提醒我。能够分辨，才能够选择，那选择才能讨主的喜悦。那比较想要分享的，就是要兴起发光。最后一段经文呢，在以弗所书5章14节，其实比较不太容易了解。如果你仔细看一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啊。那里讲到说，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谁是到底是睡着的人要醒过来，还是从死里的人要复活呢？到底谁要醒过来？是睡着的还是醒的呢？然后第二个，你也会想到说，哎，基督要光照你，但是前面不是说这个不要跟他们同行吗？那要责备他们，好像也是我们要责备。那如果呢，我们看一看他所引用的经文，其实整段经文跟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，其实是非常直接的引用的。那甚至连用字都非常的相似。那我们从以赛亚书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底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。以弗所书第5章14节，其实就引用以赛亚书26章、51章、52章、60章的这些经文，还有整个背景。那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，到底，对啊，谁要在幕后，上帝要在幕后做一些什么样新的事情？那以赛亚书，我这里把一些相关的字呢，把它标出来，你会发现这个"醒过来"这个字呢，在以赛亚书里面不断的出现，也可以被翻译成为"兴起"、"起来"，所以或许那边的"起来"也可以是要醒过来一样。那"复活"、"死人复活"，以赛亚书26章第19节也是直接的引用。以赛亚书26章19节就讲到死人要复活。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其实那里讲到的是在末后的时代啊，上帝要做新事，上帝要做什么样新的事情呢？就是要叫死人复活。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要活起来。那以赛亚书51章跟52章，其实那里讲到被掳的百姓要归回，上帝呼吁那些被掳的百姓，被掳在巴比伦的要归回到耶路撒冷，要兴起，要兴起，要站立起来。那到了60章第1节到第3节，那里就讲到说要兴起，要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。其实这里讲到末后的时代，上帝神的儿子就是世界的真光，要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你的真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光发现照耀你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蔽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。你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，要显在你的身上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。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60章那里就讲到这个要兴起发光，这个兴起发光其实都是指着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锡安，就是神的百姓。神的百姓要兴起发光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幕后之光，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，来照亮我们。那他的光呢，要照亮整个黑暗，整个大地，并且他的光照耀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也成为光明之子。这里也讲到说，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光要照在我们身上。那谁？这些万国要来寻求谁的光呢？其实是要来寻求我们所发现的光。所以回到这里呢，我们就来思想一下。其实这以弗所书第5章14节，这里讲到说，醒起，醒过来，睡着的人要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。其实这样在讲同一件事啊。所有一切灵性死亡的人都要在基督里面复活，其实就是指我们。我们因着认识耶稣，我们要醒起，我们要复活，我们要兴起，我们要发光。那这个基督的光就要照耀你，对啊，当我们醒起之后，我们发光，我们就能够去照亮其他的人，我们就可以来照亮这个世界。所以谁要兴起，谁要发光呢？就神的光已经照耀我们了，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。因此，我们也要起来发光，来照亮世界。那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也在想一想，疫情当中呢，我们都在家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被隔离了，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发光啊？在家里面能不能照耀这个世界呢？能不能照亮这个世人呢？能不能照亮其他的人呢？我不知道。可能这个现实的环境让我们受到很多的限制，对啊，如果我们是这个物理的光的话，我们大概照不出去嘛，我们都在家里，别人也看不到。不过神要我们发什么光啊？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把主的爱可以分享出去，主的爱分享出去，就像约翰一书那里讲的，如果人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自己的弟兄，到如今他还是在黑暗里。如果我们是世上的光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爱啊，彼此这个弟兄姐妹的爱，能够传递出去，能够让别人能够接收得到。我想感谢神啊，借着网络的聚会呢，特别让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交通啊，其实让好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多彼此认识。那在这个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把主的爱彼此分享。有时候你会担心说：“哎呀，我其实状况也不是太好，那好像也不知道跟弟兄姐妹要说些什么话。”其实这个是一个彼此互相照亮的过程啊。当我们对啊彼此分享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发现，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很关心我们，其他弟兄姐妹也很希望了解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状况，也愿意为我们祷告。那他的话语，他的分享，可能就激励我们，就建造我们。那求神使用我们呢，成为在黑暗当中的光。前面也讲到，对啊，最近听到的这个例子啊，这个一个失联的姐妹，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失去联络，可能家人都联络不到她，最后竟然发现死在自己的家里，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我们有一个关怀小组，有一次我们开会啊，就在分享，我们关怀小组呢有一个群嘛，大家愿意来彼此关怀的，愿意打电话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联络，那我们会把一些这个比较不常来的弟兄姐妹的名单，请大家帮忙联络。那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大家就分享了。第一次我们聚会就分享，哇，大家都很挫折，因为我们打电话去呢都不认识嘛，很多不认识的人，我就发现很冷漠啊，好像也不太愿意接纳。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个对方的心门是关闭的，那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样做下去有没有用啊？这样做下去好像能不能真的关怀到啊？好像做了没有什么意义啊？甚至会不会带来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？不过有一个姐妹就分享，她就分享到说：“诶， 他打给另外一个姐妹，也都完全不认识了，从来没有见过面。打电话过去之后，那感谢主，他是蛮 open，然后他也很愿意给别人关心他，所以就跟他分享他自己的状况，那他们就彼此代祷。那我们这是维持大概一个月吧，每一周会联系一次，就继续联系联系联系。哇，他们两个感情就越来越好。那他也跟他分享他自己的状况。那没有想到，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呢，这个关怀的姐妹呢，她自己这个发生了一些状况，她家里面母亲过世，所以她自己非常的难过。没有想到被关怀的这个姐妹，哇，竟然反过来关怀她。让他觉得非常的温暖，他觉得说他其实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发生变成这样，他只是做了小小的一步，那别人也做了小小的一步，竟然让主的爱能够更多的温暖彼此。那当他分享完了以后，其实我们原本都觉得其他的那个关怀的同工啊，都觉得好像很难关怀别人嘛，那这个。都很难跨出这个冷漠的这个距离啊，因为不认识的人，你要打电话去关怀他都蛮难的。但是我们听完这个见证以后，哇，每一个人都觉得是啊，其实我们希望关怀，就是希望把上帝的爱能够分享出去。如果有一个人，对啊，因着我们的关怀，他认识了主的爱，对啊，有一两个人。他开始对神的爱有回应，开始对上帝有回应，那我们觉得就够了。对啊，也感谢主，借着这个姐妹的见证，也鼓励了我们的心。我想求神帮助我们。你可能也觉得这个人跟人距，弟兄姐妹的距离有时候有一点嘛，因为确实不太认识啊，然后好像一开始也不太知道该说些什么话。但是没有关系，那求神帮助我们。对啊，我们都是世上的光啊。神要我们怎么样照亮出来呢？神要我们怎么发光呢？就是把我们的爱能够分享出去，啊，把我们的爱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可能就是在镜头对面的，对不对？这些弟兄姐妹，可能他们就在一些软弱当中，就在一些苦恼里面，就在一些忧伤难过的光景当中。那借着我们的一句话，可能他们就被鼓励起来了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行在光中，能够分享主的爱。那再来，兴起发光，要发什么光呢？就是将信心跟盼望能够分享出去。圣经里面，刚刚我们也看到了，基督的福音就是光明的福音，就是要把光照亮出来。那我们怎么可以照亮呢？其实就是把福音传出去。接下来我们19号、20号有两次的福音聚会，春节的福音布道会，那是我们教会跟这个三一主恩教会南边的几个城市的教会一起合办。那礼拜六、礼拜天晚上，就是在下周。那我们也邀请了讲员，他们是北美的，是刘志雄牧师他们教会的。这些其他的牧者同工，那要一起来分享神爱世人，分享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我想我们怎么发光，其实就是把基督的福音能够分享出去，可能就是借着你这个按一个键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里面的分享啊，就把它按出去嘛，把它分享出去，分享给我们的朋友，可能我们的家人，可能给你，你觉得他所需要的、有需要的这些人，那也为他祷告。那这样，我们就兴起发光。这样呢，就让这个信心跟盼望能够分享出去。让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亮光。那也求神帮助我们把它分享出去。今天我们看到行在光中啊，我们要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，帮助我们常常来亲近真光，常常借着读经祷告来到神的面前。 求神借着主的灵、主的道，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光明跟黑暗。有时候确实有点难区分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有时候好像也不太清楚，但是神会帮助我们看清楚。对啊，主的话、主的灵也会帮助，那我们也选择行在光明当中，求神复兴我们，让我们都兴旺起来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，让我们都一起兴旺起来，兴起发光，用爱心、信心、盼望来照亮这个世界。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世界的光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也愿我们把这个光来分享出去。